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我们上个礼拜所分享的信息是失乐园啊，神把天地万物都创造完备了之后，神最后创造了人啊，然后呢，第一个人就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啊，神把亚当安置在这个极其美丽的伊甸园，神又用这个亚当的肋骨啊，给他创造了一个完美的配偶啊，就是夏娃。亚当和夏娃生活在一个极其完美的一个环境里面，然后蒙受神极大的祝福，神赋予亚当和夏娃极大的自由，但是神给他们唯一一条的禁令就是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但是非常可惜的事情，仅仅只有一条这个是诫命他们竟然不能够遵守这唯一一条的诫命，他们听从魔鬼的诱惑，违背神的禁令而吃禁果，结果的话那就犯罪堕落，被神赶出伊甸园。这就是失乐园的这个悲哀的故事。亚当和夏娃的罪给人类到底带来多大的影响呢？人类的出路在哪里呢？今天我们要来思想这个亚当和夏娃两个孩子的故事，就是该隐和亚伯的故事。题目就是该隐杀地，神然连续在我们进入这个是主题之前，我们来背诵上一次我们所布置的这个是经文，好吗？我们有请大家起立，大家比较熟悉的就请大声一点哈。在创世纪3:7，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怎么样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哈。我们再诵读一遍，1、2、3，请。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好，我们一起来诵读，这个是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创世纪4:1-8我们1、2、3，请。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我们读经读到这里，下次这个是背诵的经文是创世纪4:7哈。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你是创造的主你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你说有就有，你命立就立，你的眼目遍察全地，你的权柄统管万有。主，你是如此伟大的神主，但是主，你却爱我们这些卑微的人。主要因为我们虽然渺小卑微，我们的身上带着你的形象样式，这是极其宝贵的。主，我们也知道我们人类犯罪堕落，主，真是我们生命当中没有一个地方我们的这个是灵性，我们的品格没有受到玷污。主，但是神，你却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主，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好行为，乃是凭着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献上公义的祭，我们为此献上满心的感谢。我们也深深的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还有许多的软弱，很多得罪你的时候，我们再次求主你来赦免我们，不断的用主你的话语更新改变我们。主啊，我们为着主你长阔高深的爱，我们献上感谢。我们也知道，主啊，虽然我们不完美，但是主你的慈爱永远不断绝。我们也看到许多弟兄姊妹 在你爱的牵引之下，我们仍然是愿意真是来奉献来侍奉。我们看到众多的弟兄姊妹真的是在主里摆上时间精力来敬拜你，我们来献上感谢。为着许多的弟兄姊妹忠心的奉献金钱，我们来献上感谢。我们更加是为着弟兄姊妹在主里真是能够说诚实话，能够越来越多的这种交通相聚，我们来献上感谢。你继续的来帮助我们不仅是侍奉你，让我们更加是在爱里面一起的来敬拜你，一起的来享受主里的甘甜。也愿主你高抹你卑微无用的仆人，将你的话语传讲的清楚明白。也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每个弟兄姊妹的心中，运行在慕道朋友的心中，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是至圣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祝福的源头。愿主你的名在我们当中被尊为大。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大家请坐。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该隐杀地神然连续。下面我们先来分享第一点就是该隐献祭。创世纪四章第一节开始说哈，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然后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那么该隐和亚伯为什么会献祭呢？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他们两兄弟为什么会献祭呢？我想最合理的推论就是亚当和夏娃他们教导该隐跟亚伯要献祭，很有可能是这样子。那我们来想想，每一个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过得美满幸福，每一个做父母的都愿意把自己的成功经验还有把自己的失败的教训来分享给自己的孩子，好让孩子们能够有前车之鉴，好让孩子们他们的人生之路可以走得更顺利。而亚当和夏娃他们一定会跟该隐和亚伯来讲述他们在伊甸园的故事，讲述神的创造是何等的荣美，讲述神的同在是何等的甜美，然后讲述他们遵行神话语的时候那是多么的蒙福。他们也一定会跟该隐和亚伯来讲述失乐园的故事，讲他们是如何受到这个是蛇的诱惑而吃了禁果，讲述他们是多么的后悔没有遵守那条唯一的禁令。他们会告诉亚的这个是该隐和亚伯，如今生活这样的艰辛都是因为我们当初没有听神的话，以致一失足成千古恨。所以的话他们会把这些告诉该隐和亚伯，但是的话他们也一定会告诉该隐和亚伯，虽然我们犯了罪，但是还是有希望的。神曾经杀了一只动物来用那个动物的皮来给我们做衣服原来我们犯罪之后我们就很害羞，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做裙子根本遮不了羞，但是神还是很有恩慈，杀了动物用动物的皮来给我们做衣服给我们穿上。所以虽然我们犯罪了我们需要承担这个是罪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但是神还是爱我们的。所以从今以后你们一定要敬畏神，你们一定要听神的话，千万不要违背神的诫命。我相信亚当和夏娃一定会谆谆教诲该隐和亚伯，是这样子而且我相信亚当和夏娃是无数次的跟他们讲述这个失乐园的故事，教导他们要敬畏神，教导他们不要重蹈覆辙。所以创世纪并没有记载神是否教导这个是亚当夏娃要献祭，圣经没有这个记载，但是神为亚当夏娃用这个是动物的皮给他们遮羞，给他们制作衣服，这是需要杀死动物需要流血的。所以也许神借着这件事情教导亚当夏娃要宰杀动物向神献祭，表示认罪悔改。圣经并没有记载，所以我们不敢肯定，但是这样的推论也算比较合理。你想想，如果不是亚当夏娃会向神献祭，倘若不是亚当夏娃教导这个该隐跟亚伯要献祭，他们怎么会突发奇想要向神献祭呢？ 所以如果没有背景，他们怎么会向神献祭，就有点奇怪。所以我们在这里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该隐和亚伯都向神献祭，但是献祭之后我们得看啊，这个是该隐生气啊，该隐不仅献祭，献祭之后他生气哈。然后第三节，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群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神为什么会看中这个是亚伯的供物，却看不中该隐的供物呢？是不是因为神比较喜欢吃肉而不喜欢吃素？我们看到就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个是亚伯献的是什么羊肉啊，哇，羊肉 Costco 有的卖好香，但很贵，所以亚伯献的是羊肉，而该隐献的是地里的出产，那肯定是蔬菜什么。是不是因为神喜欢吃肉不喜欢吃素，所以就不喜欢这个是该隐的呢？是不是？是还是不是？肯定不是。当我们仔细阅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就是是关键的因素首先是人，其次才是祭物。关键的因素首先是人，其次才是他所献的这个祭物。第四节跟第五节都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我们可以发现呢，圣经把这个是献祭的人摆在前面，其次呢再提到他所献的供物，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所以亚伯是牧羊的啊，该隐是种地的。亚伯献羊羔啊，献上这个是羊羔的脂肉，而该隐呢，他献土产，这应该也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到他们的心态可能有不一样的地方啊。亚伯是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羊群中头生的那应该是要挑出来，对不对？而羊群中头生的啊，是羊群中最宝贵的，羊的脂油在当时来讲的话是羊身上最宝贵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亚伯献祭是经过精心的挑选了，他全心全意把最好的献给神，这样的心态神当然会喜欢他，也会喜欢他的祭物。而该隐的献祭呢，我们该隐的献祭至少我们感觉不到他特别的用心。怎么讲呢？第三节哈，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圣经并没有说该隐献的东西不好啊，没有这么讲。但是的话这个是圣经也没有说啊，该隐啊把地里的特别好的土产，把出熟的土产或者是精选的土产献给耶和华，他就没有这方面的描述。但是亚伯的他就是有这种精选的感觉哈。圣经没有太多的记载和解释，我们只能够做一些这种这个是推理和猜想。也许这个是该隐他献祭，他的心比较随便，甚至可能是比较勉强可能完成一个任务，所以神不喜悦他，也不喜悦他的祭物，这是一个可能的。那圣经很清楚的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该隐对神就非常的生气，因为神不悦纳他的供物。该隐对他的这个是弟弟亚伯也是非常的生气，很嫉妒他的弟弟，凭什么你献的神就喜欢，凭什么我献的神就不喜欢。到底他怎么知道神喜欢或者不喜欢，我们也不知道。以前我们看到就是后面我们看有些先知献祭神喜欢的时候，耶和华神就怎么降火就烧了他的祭物等等，他们知道神喜欢跟不喜欢。但是这个是该隐知道神喜欢这个亚伯跟亚伯的祭物，然后不喜欢他跟他的祭物，他就是怎么样大大的发怒，就是他整个脸上的这个是表情，就是表露无遗，非常的生气，整个脸可能就是扭曲了，变了形，脸色变了，大大发怒，变了脸色。这时候的话，神就像一位这个是慈爱的父亲，紧紧的追着这个是亚伯不放啊，就要去怎么样去安慰他，去开导他。我们看到神是一位慈爱的父亲，去 安慰他，去开导他。第六、第七节这么说，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虽然就是这个人已经犯罪堕落，亚当夏娃犯罪了之后，罪从一人入了世界，这个是该隐他已经有了，这个是罪性。但是的话，神仍然是提醒这个是该隐，你若行得好，也就是说你用正确的心态做正确的事情的话，那个是还是会蒙神的喜悦。虽然我们已经受了这个罪的玷污，但是我们的人还是会有选择的，还是有对神的一种回应。我们人已经不再全然自由，但是我们还是会可以做某些的回应。当神给我们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神有正确的心态，有正确的回应啊。所以神说，如果你行得好，你就会蒙悦纳。接着第七节下半节，神也警告了，这个是亚伯，就是提醒他哈，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里是圣经啊，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这个是罪哈，这个词罪被拟人化，就是罪就好像一只这个是残暴的，这个是我们还在这个是前面吧，第七节的下半部分，你若行的这个是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里是这个是圣经里面这个是第一次提到罪这个词哈。那么罪的话就像一只这个是残暴的动物，它好像就是蹲在你的这个是门口啊，就是随时都要像扑向你的这个是感觉。如果你行得不好，就如果你的心态不正确，那么如果你的心里真的是容许罪来控制你的话，那么这只就是这个是罪，那么它就是像蹲在你的门口，随时就扑向你吃掉你。他必恋慕你，恋慕在这里的话就是想要控制你的意思，就是罪想要控制你。但是你千万不要被罪控制，你反而要怎么样，要制服罪。这是神对该隐的劝勉，这是神对该隐的警告，其实这也是神在今天对我们的劝勉跟提醒。说得更具体一点的话，那就是嫉妒、怒气、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等等许多的罪恶，这些罪恶都想要控制我们，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被罪来控制，我们反而是要信靠神、顺服神，然后透过信靠、顺服神来胜过罪恶，来过讨神喜悦的生活。那么面对神这种苦口婆心的劝勉跟警告，该隐是否他能够听得进去呢？该隐能不能听得进去？非常可惜，该隐他不仅没有办法听得进去，他反而怎么样？他反而将他的弟弟杀害。所以我们看该隐杀弟啊，第八节说，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这里的杀这个是希伯来叫哈雷格，是蓄意谋杀的常用的词，就是故意谋杀的这个词。所以的话，该隐并不是有些什么事情突然间跟这个是弟弟生气了，然后闹别扭了，吵架了，他突然间打起来，其实不是，就是该隐他因为嫉妒，因为生气，然后的话怎么样，起了这个是怒气到了一个地步，就是我不杀掉你的话我心里过不去，我非杀你不可。所以他既然是这个是蓄意谋杀，那他应该是把他的弟弟这个亚伯，他说，哎，弟弟我们到田野去，可能就平时的话两兄弟嘛，可能这个是亚伯就听他的话，那也就去了。去了之后怎么样，然后的话他就打他的兄弟，把他杀了，是这样子。如果看那个英文的话，有些时候是用 Q， 有些时候这个 slay 就屠杀这个词，所以是很残忍的将他杀了。所以我们看到非常让人难过的，该隐所杀的不是他的敌人，该隐所杀的是他的弟弟，是他的亲弟弟。该隐因为嫉妒而生气，因为生气而杀害自己的弟弟，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令人难以置信。当然在如今的这个社会里面，我们知道可能学生嫉妒另一个学生同学嘛，然后可能把同学杀死，甚至把导师都杀死，这样的事情有发生过。 所以这个是嫉妒、怒气，人类的这个是罪，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有些时候看不见，但是所有看得见的罪行，都是因为内心的罪爆发出来的。亚当和夏娃的罪，到了第二代就发展到了这个是兄弟相残了，取他的命。人类还有盼望吗？该隐会后悔吗？他会悔改吗？我们所能够看到的是什么？该隐杀地，毫无悔意。我后面看到他毫无悔意。我们再看第九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神问该隐：“亚伯，你在哪里？”这个当神问亚伯的时候，亚伯啊，就是是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他并不是不知道他的这个是兄弟在哪里，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是亚伯在哪里，而是神要给这个是该隐一个悔改的机会，但是这个是该隐，他根本不珍惜这样一个悔改的机会。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呢？”所以该隐他不仅撒谎，他说：“我不知道。”他还怎么样？他还反问神，他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言下之意，我的兄弟在哪里？与我何干？我又不是他的父母，我又不是他的保姆，我又不是他的警察，他在哪里？与我何干？亚伯，他两句话就是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亚伯想用两句话就把这个是他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不过，向神撒谎，在神的面前推卸责任，从来都不会得逞，从来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好的结果。所以，面对该隐他的谎言，面对该隐这种轻蔑的反问，神直接就宣告了该隐他的谋杀罪，也宣告了对他的审判。第十节到第十二节，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啊！我看见什么都看见。”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哇！神已经把他的这个是罪孽公布出来，审判出来。这时候该隐他应该要认罪悔改了吧？我们看看第十三、第十四节，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里，以致不见你的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很可惜，很可惜，该隐只是怎么样？有没有后悔？很可惜，该隐只是抱怨什么？抱怨这个刑罚太重，他抱怨：“哇，我怎么承担得了？我就杀一个人而已嘛，怎么对我这么狠？”他丝毫没有为杀害弟弟而懊悔，他实际上是抱怨神你不公平。我只是杀了一个人，你竟然要咒诅地，以致我不能够耕种，迫使我要离开这里，迫使我流离飘荡。神，你太不公平了！神，你小题大做了吧？所以这是该隐他的抱怨。我想，如果是换成我来做神的话，换成你来做神的话，我们会怎么办呢？我想，如果换成我们来做神的话，可能一拳就把他打扁，把他打死。但是感谢神，我们不是神，感谢神，神他自己做神。我们分享最后一点，神人怜悯，神人怜悯。面对一个这样的嫉妒、愤怒、残忍、毫无悔意的杀人犯，神人人怜悯他，给他恩典，甚至保护他。第十五节，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他不是怕人杀他吗？”所以神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7倍。”耶和华就给他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所以，对于一个这样的一个杀人犯、杀害弟弟的一个没有悔意的一个犯人，神给他一个保护的记号，还是给了他的恩典。那么，到底这个记号是什么样的一个记号呢？没有人能够确定啊。我们去查很多解经书，也没有正确的解释。最诚实的解经家说：“我们不知道这个记号是什么样，只能够猜想。这个记号是看得见的，是明显的。人看见这个记号就知道，哦，他有神的保护，我们不可以杀他，不可以伤害他。”顺便一提呢，就是亚当和夏娃除了生了该隐和亚伯， 他应该也已经有一些其他的孩子，只是圣经没有具体的记载。因为该隐他很担心他在地上流离飘荡的时候会有别人来杀害他。该隐他没有说万一我父母杀我，圣经没有这么说，对吧？我想该隐跟亚伯这个是该隐，他知道亚当跟夏娃，他知道他爸爸妈妈很疼爱他，他知道可能他爸爸妈妈不会杀害他，但是他担心其他的兄弟来为这个亚伯寻仇，可能会杀害他。该隐没有为自己杀害弟弟而懊悔，他也不关心他的爸爸妈妈是何等的悲痛，他只是抱怨自己所受的刑罚太重，他不想承担这个责任，他只是担心别人会来杀害他。那么对于一个如此糟糕的一个罪人，一个没有悔意的一个罪人，我们看到神还是给他恩典。所以耶和华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呢，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挪得希伯来文就是漂流啊，流浪的意思，住在流浪之地。这个亚当和夏娃因为犯罪而失乐园，该隐因为嫉妒而杀害弟弟，住在这个是流浪之地，生活变得更加的艰辛。神为什么不马上就杀死该隐呢？为这个亚伯报仇，神为什么不马上就伸张他的正义呢？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这是出于神的恩典，这是出于神的恩典。神完全有理由将这个是该隐就地正法，神没有这样做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我们想想自己，我们自己所犯的许多的罪，当然可能我们没有杀人，但是我们有恨人，甚至有些其他的罪。我们犯罪的时候，神没有马上给我们报应，很多时候我们犯罪，神没有马上给我们报应，因为神他是一位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相反，很多时候神继续来施恩给我们，至少在普遍的恩典上，对不对？神叫日头照好人，也叫日头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神把普遍的恩典给好人给坏人，神是一位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神施恩给我们，这是出于神的性情，因为神就是一位蛮有恩典的神。第二的话，神施恩给我们，我们不用说这个是普遍恩典，神施恩给我们，很多时候他也是想透过他的恩慈领我们悔改，使我们悔改归向他，以致我们可以得着永生，以致我们可以得着真正的属天的祝福。从该隐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神是一位多么的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七节哈，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所以该隐是人类第一对夫妇所生下来的第一个孩子。我们知道亚当夏娃是被神所创造的，而该隐的话是人类的第一对夫妇所生下来的第一个孩子。但是这第一个孩子的话就是什么？就是杀人犯了，并且他所杀害的就是他的亲弟弟。对于一位这样毫无悔意的杀人犯，神没有马上要他的命，神让他继续的存活，并且怎么样？神还继续的让他，这个是什么？娶妻生子。所以我们看到神有公义，他给他一些惩罚，让他漂流，犯罪总是有后果，但是的话神还是给他恩典，神的心实在是充满了恩慈怜悯。该隐不仅是那个是娶妻生子还怎么样该隐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然后以诺的话然后又生了许多的子孙哈。第十八节以下，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亚利，米户亚利生马土萨拉，马土萨拉生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一名叫亚大，一名叫喜拉。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畜牧之人的祖师。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我们看到在这里的话，人类犯罪之后，神还是赐下普遍恩典，甚至给他们什么 科技、经济、娱乐都有发展，对不对？那时候铜铁的话，应该就是高科技、黑科技，对不对？还有可以做成乐器等等，也有娱乐等等。然后的话，但是人的这个是品性怎么样的？我们接着看，这个是土巴该有的妹子是拿玛。然后第23节，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希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人伤我一点点，我就把他干掉啊！我很厉害。24节怎么说？若杀该隐，遭报7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我们看到该隐已经很残暴，该隐的后代，这个是拉，那个叫什么？拉麦是更加的残暴，更加的暴力。他不仅是暴力，而且怎么样？他还要夸耀他的暴力。他说。若杀该隐，遭报7倍；若说杀拉麦，必遭报70个7倍。那我报起仇来的话，那个厉害的多了。这是他在夸耀自己的能力，夸耀自己的暴力。人类历史走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似乎是看不到有任何的希望啊。看人，我们的确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但是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他会赐给我们新的希望。25、26节哈，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从该隐的后代的里面呢，我们看不到有任何的人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们看不到人类有任何的希望啊。但是神重新赐给这个是赐给亚当和夏娃，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孩子，来代替他们的这个是死去的亚伯，这个是，这个名，这个孩子的名叫做赛特。26节，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以挪士。那时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也就是说，这个赛特的家庭，赛特的这个是家族里面的话他们就开始公开的有敬拜耶和华，他是一个信靠神的一个新的族类。赛特的家庭给人类带来新的希望啊！这个盼望在于他们怎么样？这个盼望在于他们信靠神，这个盼望在于他们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分享的是什么？是该隐杀地，神人连续。那么，今天的信息给我们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思考和应用呢？我想第一方面就是，敬拜先要内心，敬拜也要形式。敬拜先要内心，敬拜也要形式。该隐和亚伯都献祭，但是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为何？亚伯的心对，他的祭物也对；该隐的心不对，他的祭物很可能也不对。神看重献祭的人多过所献的祭物。神能够悦纳一个人的献祭，首先是因为他悦纳这个献祭的人。箴言28章第9节这么说：“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憎。”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不仅要读经，还要怎么样？要祷告。但是祷告之前，我们是怎样一个人也很重要，有我们的生命，我们跟神的关系很重要。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憎。除非这时候的话，我们求神来洁净我们的罪，让我们悔改啊。但是当我们这么祷告的时候，就是听律法，神让我们要悔改，这就是听律法。所以的话，不听神的话，不愿意悔改，神不喜悦。如果我们的生命不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们任何的献祭、任何的侍奉都不能够讨神的喜悦。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常常的来省察我们自己的内心啊，让我们省察我们的内心里面是否还藏着一些嫉妒、恼恨、不饶恕，看我们是否还藏着一些什么骄傲、贪婪等等的一些其他的邪情私欲，求主帮助我们，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内心深处的过犯和污秽，我们就能够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求神洁净我们，我们就能够每天 更加的洁净，每天或多或少都能够进步一点点，我们就能够每天更像主。基督徒的人生呢，是一个敬拜的人生，我们除了要省察我们的内心，我们也要省察我们的这个是敬拜的内容和形式是否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们要省察自己的内心，这是最重要的。但是敬拜的时候，我们也要省察我们敬拜的内容跟形式是否能够讨神的喜悦。举个例子来讲，我们主日唱歌敬拜神的时候，我们首先是要省察什么？省察我们是否有一颗敬虔的心，省察我们是否圣洁、尊主伟大等等。但是的话，我们也要力求所唱的这个是歌曲的这个是内容合乎神的属性，这就省察这个是内容。要省察我们，哎，我们来思想，哎，我们的这个是，我们所唱的这个是方式是否能够更好的让我们能够表达我们对神的敬拜呢？我们是否能够更好的这种唱法是否能够更好的表达出我们对神的赞美呢？也感谢主，昨天我们国语堂请了这个是罗天乐牧师来给我们进行这个圣乐的培训，我们有20几位的弟兄姊妹参加，非常的感谢神，大家应该也有很多的得着啊。所以我想我们不仅是诗歌的敬拜赞美，所有的侍奉都是如此啊，无论是讲道还是带领查经，无论是在门口接待还是预备爱宴，无论是教导儿童还是做其他的侍奉，我们都是要怎么样？我们都是要省察我自己这个人是否蒙神的悦纳。其次的话，我们也要力求我们侍奉的内容和方式啊，也能够蒙神的悦纳，真正的是把这个是最好的奉献给神，讨神的喜悦。所以第一方面我们要来来思想敬拜是先要内心敬拜也要形式。第二方面的话，生气不是出路，悔改才是出路。该隐因为这个是嫉妒而生气，因为生气而杀人，酿成巨大的悲剧。我们不见得会去杀人，我相信我们都不会去杀人了，但是我们必须要小心我们里面是否也会有嫉妒呢？我们要小心我们是否会藏着一些嫉妒，会藏着一些怒气。倘若我们里面经常有点愤愤不平的感觉，那可能就是一种征兆，或多或少嫉妒或者就是怒气等等，我们就要小心。或者我们觉得，哎，我哪里我也不嫉妒，也没有怒气，我只是说对某某某看了就挺不顺眼，可能这种感觉的话，我们也要小心，也要小心。如果看别人比较不顺眼，我们也要小心。该隐对亚伯就是特别不顺眼，我们可能没有那么不顺眼，但是有些时候有比较小的不顺眼，我们就要小心，是这样子。所以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神几千年前对该隐所说的话，也是神在今天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如果别人做得不好，我们应该去帮助他；如果别人做得好，我们应该去效法他。我们不应该去跟别人比较，我们不是去比较，我们可以去学习。我们不要去比较，不要去嫉妒，不要去生气。我们如果去看别人的时候，我们应该从别人的身上能够学习功课，或者怎样去帮助别人。我们应该多多的注意自己内在的生命，我们要注意自己灵命的成长。生气不是出路，悔改才是出路。如果我们愿意悔改，神必定赦免我们；如果我们追求成长，神必定会帮助我们，神必定会悦纳我们，神必定会赐福我们。第三方面，弟兄姊妹之间彼此负有责任，弟兄姊妹之间彼此负有责任。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该隐他不仅撒谎，他的话也反映出他的心态，他对他的兄弟毫不关心。无论他的兄弟是福是难都与他无关，无论他的兄弟是生是死跟他都没有关系，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心态。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要知道 教会是神的家，我们彼此之间，我们是弟兄姊妹，我们彼此之间都负有责任。圣经里面有许多许多的地方都提到我们基督徒之间应该要怎么样，我们之间应该要彼此接纳，彼此相助，彼此认罪，彼此饶恕，彼此相顾。圣经里面有太多太多的地方说到我们要彼此。因此倘若我们跟弟兄姊妹之间彼此有嫌隙，我们不应该消极回避，我们应该主动寻求和好，讨神的喜悦。主耶稣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彼此之间我们都负有责任，我们应该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包括了许许多多的这些内容。所以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是该隐杀地神人连续，我想和大家分享最后一点的思考跟应用。看人只会失望，看神总有盼望。看人只会失望，看神总有盼望。我们看亚当夏娃，亚当夏娃失败了，看该隐，该隐失败了，看该隐的后裔，该隐的后裔还是继续的失败。看人我们只会失望，但是如果我们转眼看神，看神我们总有盼望。我们看亚当夏娃犯罪了，但神还是恩待他们，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我们看该隐，该隐犯罪了，但神还是恩待他，因为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我们看到神继续赐给亚当和夏娃新的孩子，赐给他一个新的赛特代替亚伯，让这个是赛特的后裔子孙呢，神从亚当的后裔兴起赛特，然后兴起近前的这个是后裔。我们如果把这个是眼光看得更长远一点的话，我们就知道神是信实的神，因为神应许我们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啊。这个应许如今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实现，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他不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复活升天，显明他是我们的救主。所以耶稣来了，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基督就是女人那一位唯一的后裔，他已经打伤了蛇的头，就是已经彻底的打败魔鬼。魔鬼现在还存活，他还会有些魔鬼的工作，但是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透过他的死和他的复活完全的打败了魔鬼，赐给我们救恩。我们靠着耶稣就有永生，靠着耶稣基督就能够得胜。感谢神，虽然我们都是罪人，但他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永生，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虽然我们还是会有软弱的时候，还是会有跌倒的时候，但是神永远都不会放弃我们，他总会借着各种各样的人事物来陶造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盛。当然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面，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不断的信靠神，顺服神。我们愿意不断的信靠神，不断的顺服神，神就会不断的引导我们，赐福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分享的是该隐杀地的故事，一个非常悲哀的故事，但我们仍然从人的败坏当中，我们看到神有丰富的恩典。盼望我们能够学到四个功课：敬拜先要内心，敬拜也要行事。我们一起说好吗？敬拜先要内心，敬拜也要行事。生气不是出路，悔改才是出路。弟兄姊妹之间彼此负有责任，看人只会失望，看神总有盼望。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低头有一点点的思考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主，你把天地万物都创造好了，你才创造人类，让人类在这个地球上享受主 你一切丰盛的恩典。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是得罪你的人，甚至我们看到人类何等败坏的时候，你仍然赐下你的恩典，赐下你的怜悯。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次的来说，主啊，我们不配得着你这样的恩典，不配得到你这样的爱，但是主耶稣，你却愿意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毫无保留的把你的生命献给我们。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在跟随你的道路当中，有多少时候我们还是软弱跌倒，甚至有多少时候心里刚硬得罪你。主啊，求主你今天，你透过你的话语来柔软我们的心，让我们尊主为大，让我们存着谦卑的心来敬拜你，真是把我们一切的最好的献给你。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在你的面前快快的悔改，回转来归向你。因为当我们刚硬的时候，主啊，真的是我们就走了该隐的道路。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走该隐的道路，乃是愿意回转的来归向你，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能够得胜。谢谢我们的恩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起立，在神的面前唱回应诗歌，献上活祭。
我心切切渴慕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你恩典与慈爱永不止息，因信是直到永远。我望我的身影，你奇妙生命，献上我的赞美。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我心深深向你敬拜，我灵渴慕你荣光，我完全相信你宝贵应许，我在你怀中安息。我要向世人歌唱你的恩典，直到我见你面。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用。